队，作为业内一流故事大平台，历经二十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美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鹏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鹏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酒吧 ETF、 国防 ETF、 中药 ETF、 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鹏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选择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鹏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
鹏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鹏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保障平台，成就超一流资管大平台，贯彻平台加机制加人才战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奔赴新蓝海，成为值得信任受人尊敬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奋斗新征程，一起向未来。鹏华基金。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鹏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鹏华固收黄金战队，
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
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欢迎来到鹏华直播间。很高兴呢在这个时间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投资的一些观点。那么在历次的直播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是在讲啊，进入到了这种的季报季之后，以及前期的科技经过快速上涨过程中啊，那么当下呢整个的市场的板块其实还是一个震荡平衡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一方面科技上面的景气度还是在维持啊，无论是国内的这种的公司的业绩，还是海外的一些上市公司给出的指引，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正向的一些观点啊。那另一方面呢，其实科技呢前面是涨了一波之后呢，其实无论是持仓还是估值啊，相对呢比前期呢是要高了不老少。这个时候呢整个的资金活跃度又没有那么高啊，其实我看到最近啊整个的成交量是下来了，下来的时候呢就需要有这个市场再平衡的过程。那么整个这周的市场的演绎呢其实也反映了这种的状况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市场在缩量，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呢跟这种的偏防御的银行啊还有医药啊都有这种的表现的机会。那么整体而言呢，我们想说维持这种的三季度和四季度呢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那么既没有特别多的一些因素呢看空啊，那么觉得整个大盘的这个支撑还是有的，特别是在整个监管体系还是比较希望它进行一个慢牛。慢牛的一个特征呢肯定就是对于调整的上下的空间呢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空间啊。那当大盘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调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还是有无论是这种的大金融啊还是一些低估值的一些板块就会轮动，然后呢会支撑整个大盘在这地方呢相对稳定。那么剩下呢我们就要看整个各个行业有没有投资的机会，投资的主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主要是还是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行业的投资机会啊。那么在这里呢今天主要介绍这种的香港的一些医药股啊。那么其实整个的医药股呢在近期特别是进入到了财报的陆续披露区，这种的6、7、8、9从6月的下旬啊，就整个的医药股的反弹的一个力度还是比较强的啊。那么有医药板块的不同的医药板块反弹的力度呢基本上都有20个多点的一个反弹的力度。那么我想说呢这个主要是由于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啊。一方面呢我们也在讲今年的上半年肯定毫无疑问是硬科技一枝独秀。那么从上半年的财报也上半年的公募基金的披露的一些持仓来看呢，其实在无论是在电子还是通信偏硬的科技方面其实加仓的幅度比较大，反之呢对于医药股呢其实是一个减持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医药股中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的一季度其实是回调的不老少，然后呢二季度呢处于一个企稳盘整的一个过程，后面呢就出现了这波的上涨。这波的上涨呢我们想说是有多方面因素。一方面呢整个的医药板块中涨幅最好的还是创新药 CPO 这些方向那毫无疑问呢在医药板块中科技含量属性最高，然后基本面最好，然后呢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一些板块呢，其实毫无疑问还是创新药的板块。那么它主要是聚焦于港股的一些个股，那边因为上市制度安排的原因啊，虽然现在的科技和这种的科创板里面也有相应的医药股，但是呢一些重头的比较大的一些是这种的创新药和催化公司呢，基本都是在港股呢有相应的有这种个股啊，所以说呢整个创新药的板块的反弹的力度呢主要是在港股会更为显著，当然跟港股的流动性的因素也有关啊。那么我想说呢，前期的科技股偏硬科技的一骑绝尘之后呢，其实资金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啊，从这种的偏硬的偏聚焦于半导体的这个投资方向呢，肯定是会有一定的资金啊进行相应的腾挪啊，虽然整个的偏硬的板块还是最为耀眼或作为关注度最高的一个板块，但是它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啊，跌一两天涨一两天，然后呢整个的资金偏硬的就是偏科技的资金的外溢到哪些方向呢？那毫无疑问肯定还是需要寻找一些科技的方向，那么在医药里面的这个偏成长偏具有科技属性的方向呢，毫无疑问那它肯定就是创新药，特别是港股的这种的医药板块啊。那么鹏华呢也有这种的港股的医药的产品啊，513700啊，那么也有相应的链接基金啊，大家可以关注。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介绍为什么整个医药股呢在这一段时间反弹的力度是最高的。那么刚才也介绍了整个的硬科技的资金有些外溢，那么外溢的资金呢毫无疑问它是具有这种的资金的来源，肯定是具有从科技的这些偏成长的投资的基金转向寻找一些其他的科技含量属性高，然后呢又没有挖掘，然后呢持仓又相对比较低，然后呢基本面呢又是一个不错的一些板块。那么毫无疑问啊，这些如果说结合到这几个方向呢，那肯定就聚焦于港股的医药板块。那么整个的医药板块其实是分的非常医药是个大类，然后呢医药的里面的细分的行业有比较多，比如说有创新药，有 CRO， 有这种的医药的流通，医药的消费，还有这个药里面又分为这种的化药跟中药，然后呢也在由这种的技术是否先进再分为仿制药、原料药、仿制药，还有这种的创新药其实是整个无论是横纵切还是竖着切，整个医药的这个大类的范畴呢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还有器械，还有这种的医疗服务，可以说整个的医药的大类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说你聚焦于整个医药里面最有科技属性成长性最高的，可能毫无疑问是创新药的这个领域。这也就是为什么从科技偏硬科技出来一部分的钱会寻找到一些新的方向，那么医药创新药领域是受益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从筹码结构上来讲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期公募的二季度的持仓啊，那么可以看到啊，那么毫无疑问大家都是一股脑的在加硬科技，电子跟通信就基本上超过60%，然后再加一些金属里面跟这种硬科技相关的一些各国建材里面的跟科技相关的电子部，然后还有一些机械里面的跟半导体设备的上游那么这像加不加班呢，就有可能整个公募的持仓就占到了60-70%的一个水平这个呢其实已经接近了历史上公募持仓的一个绝对的一个高位那么无论是相对的角度还是绝对的角度，它都是持仓较高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其他的行业都进行了减持，医药股减持 也造成了这个上半年有一度医药股港股的医药股回调有一定的回调，因为整个筹码都吸过去了。那么在公募的二季报披露出来之后呢，其实是有一部分的投资者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有所担忧啊，认为整个的偏硬的方面这个筹码太集中了，那么资金肯定是外溢，外溢呢就要寻找一些基本面好的，那么医药港股的创效呢好和时差窝的公司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即便是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整个创新药和时差窝调整的过程中，我也给这个投资者讲的时候也是认为呢顶多是筹码结构不太好，上半年的时候去年涨得不太多那么基本面毫无疑问还是最好的。那么这最近呢其实在一个陆续披露半年报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其实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可以看到披露出来的半年报的一些医药的上市公司，特别是这种的创新药跟 XO 的上市公司的业绩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一些龙头的业绩，比如说药明这种的企业，它的业绩实际上是超预期的。那么这也就带动了整个炒股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股价业绩跟股价的不断印证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前面预期你的业绩会好，然后呢我可以预先涨一波，涨了一波之后呢随着你逐渐的披露业绩，那么再次印证确实业绩不错，然后还有超预期的可能，那么这一组呢就持续的会有一波不错的这个向上的一个动力资金呢也会追逐，因为你基本面不错。其次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无论是医药股还是科技股啊，其实今年的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其实整个的科技股还有一个逻辑就是海外映射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啊，海外的硬科技在涨，那么国内的硬科技也是跟随的在涨。那么同理啊，整个的药股也是一样的，美国的药股在涨，我们也是会追随它的上涨，就是整个的这种的海外映射的逻辑是非常紧密的。即便是有一段时间由于筹码结构或者说你这方面的单一方面的吸血造成你的板块的一个回调，但是呢你会看到整体海外映射的逻辑是没有发生变化的。美国的一些药企的股价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上涨的过程中，它的 XBL 这个 ETF 的你看它的走势图那么是一个向上的过程，其实跟我们的港股的医药股的一个走势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它虽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劈叉的时候，但是呢因为整个的投资逻辑还是比较相似的，那么这有一个海外映射的过程。近期呢其实是海外的一些医药股走势也都不错，所以说呢也是带动了国内的医药股的一个向上。其次呢虽然这个美国的利率是一个高企状态啊，那么但是呢对于前期加息的这种的紧迫性那其实没有前面那么多的，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对于整个投资环境呢就的预期就发生一些变化啊。那么如果处于加息的一个过程，其实对于创新药企业是相对一个偏负面的一个信号。为什么这么讲呢？创新药企业的钱呢，特别是一些小的创新药企业钱都是募来的，募来的这部分钱如果除了他第一次的这种募来的钱以及后续的再融资啊，都跟当时的这种的无风险利率是相关的。你的无风险利率越低，其实我是越愿意借钱来博取你的超额收益的。当利率环境高企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太愿意借钱去投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行业，因为我的机会成本比较高。比如说美联储如果维持在这个地方三四个点的一个利率， 如果进一步向上升拉这个利率的话，那么我们光存钱放在那里就有一个不错的收益，我何必去搏这种风险收益呢？那么近期呢，这种的加息的预期没有那么强烈，那么也使得整个创新药的投资环境会相对比较好啊，那么它的股价也会带动它的股价的上升啊。那我们想说呢，最为重要的还是整个创新药和生态 O 的基本面是不错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整个的这种的医药呢，无论每一个行业，我们到最后都要分析它的需求和供给。那么需求端毫无疑问啊，就是说呢，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大家对于这种的生命质量以及生命时间长度的这种追求是毫无变化的。也就是需求方面，只要你能够提供不错的疗效，减轻患者的病痛，延长生命，这种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那么另一方面就要看供给，供给是不是能够提供这些药啊。其次呢，在医药里面有一个医药壁垒的这种的技术壁垒，就是对于整个的创新的一个鼓励的，大概是有一个周期的。那么在这个周期内呢，这种的新药上市之后呢，其实是有保护期。那么欧美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实它有一批药呢是临近了这种保护期到期的一个过程。那要维持这种的药企的高额利润呢，它就不断的要求创新啊。那么面临着这种的前期的创新药的一个保护期的到期，那么所以说呢，各家药企的就加大了这种的研发的力度。如果它自身研发不了呢，或者说呢，对于一些研发开展的一些附属的工作呢，它就有可能进行外包，这也就造成我们一些相关的私下物的公司的业绩啊，其实它是有保障的，也就所谓的订单在手订单其实是增速是比较可观的。就面临的还是海外的一些创新药的保护期快要到期了，到期之后之前呢，这些上市公司为了延续它的这种的所谓的保护期带来的这种的高额的利润，其实它是要在临近保护期前的几年呢就加大研发，然后争取呢能够在保护期快消失的时候推出新的产品来维持的高额利润。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你会看到呢，整个的海外的一些 CRO 的订单还是不错的啊，就是需求还在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支撑近期的这种的，无论是它的半年报的业绩，还是大家对于它的期许都是比较高的，也是吸引了这种的资金的回流啊。中国的创新药的出海啊，其实是由于这种的背景下提供了巨大的一个机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创新药啊，无论是这种的对外的授权的金额，还是整个创新药在海外的销售，就有些比较好的创新药呢能够进入商业化的阶段，然后就可以直接卖到美国去。那么如果你呢商业化的程度不高，就是说有的公司呢有可能专门的是搞研发，有的呢是有可能是除了研发跟创新都可以搞啊，这是不同的药企的不同阶段啊。那如果你是只能搞创新啊，那么有可能我就直接对海外授权了，海外的市场就帮我这种药企，你帮我去开拓啊，我就来分钱就好了啊。那不同的这种的一些 CRO 呢，也是得益于这种创新药企的一个快速发展，它进行这个临床试验的订单的数量也是激增啊，那么可以说呢，都是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需求端是没有问题。那么近些年来的国内的这种创新药企的发展，以及一些私下物公司啊，都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啊，还是得益于中国的这种的工程师的一些红利啊。那么这种的90、80的人大量的经过系统的培训的一些工程师，其实红利还在。那么红利，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还在，那么其实整个的对于这种的相应的需要这种的高比较 具有高知识背景的这种的科研的开发，其实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说呢，也是海外的一些大厂啊选择进行创新药啊，还有 CRO 有些外包的订单，以及国内的创新药企业为什么快速的崛起的一些根本性的原因。而且这几年呢，中国开发的创新药的一个数量呢，其实是能够排到前列的啊。那么先有数量，我们再讨论质量。那么质量也是不断的提升啊。就早期其实创新药，我国的创新药更多的是还是跟随的一个策略啊，就是说呢。海外已经有现成的范本，或者说呢，海外已经有成熟的 idea， 我们呢有可能仅仅是 copy 过来，然后呢，或者进行稍微的改良，进行一些微创新，那么随着整个技术的发展，然后人才的不断的累积啊，也是出现了一些新药啊，我们的一些新药也是取得了海外的一些认可，比如说美国的这种的药监局的一些认可，也是选择了在海外上市，而且有不错的疗效啊。当然，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就是技术的迭代以及追赶，其实是不断的发生的啊。那么想说呢，整个的这种的质量的跃迁和并购出海的逻辑啊，其实是非常顺的。其实整个的出海也是重要的创新药的一个看点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国内呢对于这种的药企啊，因为有这种的相应的集采的一些作用啊，虽然整个政策呢给予创新药的国内的给予创新药的政策呢，相对于其他仿制药其实是有不错的支持，但是相对于海外来说呢。它如果能够出海走出去占领发达国家的市场，其实是利润度呢会更高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是这种的经验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学习中和成功的一个得到的这种的一个结论啊，就是海外的市场的一个利润会更高啊。其实在这里呢，咱可以再稍微展开一点。就传统的行业也是这样的，我们理解传统的行业，比如说建筑业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你在国内的一个建筑业的一个利润有3%到5%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如果你能走出去，像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这种的建筑业啊，还有帮人盖厂房啊。之类的一些，我们认为一些传统的淘汰的一些产能的重新构造啊，其实它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医药行业也是一样啊，那么立足海外市场的这种的利润空间会更高，而且呢，而且这也是个必然趋势，所有的世界上的知名的药企啊，都是。放眼全球的，因为呢大家对于药的这个需求是同样的啊。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呢，需求永远在，就对于生命的延续、生命质量的提升的这方面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呢这种需求是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我们觉得呢，整个的这方面的需求没有变化，然后我们企业自身提升的能力，已经反映到财务报表上了，在手订单以及当期的业绩都是不错的，外加呢，整个的当下的资本市场呢，其实是有必要进行一些资产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在前面历次直播过程中，我们也多次给投资者来讲，就是说呢，历史上来看呢。某一两个行业，就是说呢，一个公募持仓的摊位到达一个绝对的高位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些相对怎么讲呢，相对一个尴尬的一个点，就是说一方面代表偏硬科技这方面的基本面确实不错，另一方面呢又代表该买的人都买了，那么后面要股价再进一步上升，就需要吸引更多的钱进来。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当期有没有更多的钱进来， 如果有呢，你的股价能够继续的上升；如果没有呢，你就有可能是一个震荡，好一点是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过程中，弱一点呢，就有可能是说筹码呢有可能松动向外溢的一个过程。那外溢的方向呢，毫无疑问就是学到一些基本面还不错，然后呢又具备科技属性，现在筹码又比较低，又没有集中度没有那么高的，那么我们的港股的医药行业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子行业啊。那么我们对于后面的医药板块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一方面虽然近期是这几个月呢涨得不错但是呢整个的机构的筹码其实并不多，大量的机构的筹码其实还是在偏硬科技的上面，我还没有特别明显松动的迹象。那我们觉得呢，这个板块医药板块的一个配置空间还是有的。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种的十月份还是有相应的一些催化的啊。相应的催化呢，其实整个的偏创新药的一些肿瘤大会啊，会一般呢在十月份召开，还有一年有两次重要的会议，一次呢集中在十月份，一次集中在四五月份那个呢，规模更大一点，十月份这个规模相对少一点，但是呢也是阶段性检验，这种创新药企的一些开展的一些创新药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不错的展示的一个窗口啊，因为在这种的医学大会上都需要讨论整个各个学科的一些进展，然后呢一些相应的药物的进展，一些器械的进展。那么这就造成了在整个的会议中呢，其实有一些上市公司会参加这些会议，讲述自己的一些新药的一些疗效啊，动不动呢就会披露一些临床的数据，比如说一期二期三期的数据。那披露的过程中呢，如果取得了不错的数据，股价就会迅速反应。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资金其实是会提前埋伏的啊，那么会提前一个月呢进行相应的布局好了之后呢其实会等待这个十月份释放一些的利好消息出来之后呢再相继而动。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后面的这种的九十月份其实对于医药股，特别是港股的医药股呢，可以大家呢关注起来，在这方面呢多看一下。然后呢我们觉得整个基本面特别是港股的基本面有可能创新药是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向啊，就在港股的方向。港股其实就分为几大块，金融当然金融这是一个高股息的一个策略，有可能投资者呢跟这种的偏成长的投资者是不太相同啊。你要高股息是一个长期持有，然后呢可以作为自己底仓的一部分，然后呢其他的时候呢肯定是希望追逐基本面更好，筹码结构更加健康，又有外部一些利好的一些子板块，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在当下来看，可以看一下港股的医药板块。港股的这种的科技板块呢，虽然有大模型的这个支持啊，但是主要的头部的公司，比如说腾讯、阿里，它的这种的行业基本面是一个触底回升的一个过程啊，它是从这种的相对的比较大的亏损，逐渐的一个削减的亏损，虽然它也有亮点，云服务的这个增速呢会比较好，但整体而言呢，它的基本面肯定是没有创新药和创新药企的这种的催化更多啊，业绩的弹性更高啊。从这个维度来讲呢，我觉得这种的医药板块是港股的医药板块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这个时点呢，你可以提前进行布局啊，等待的这个十月份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业绩会议召开，到时候呢释放出来一些信号，其实对它的公司的股价是有一个比较支撑的作用。而且呢，整个的八月底的这种的相应的一些年报过去之后呢，就可以分析师就会回顾整个上半年的一些企业的业绩，那毫无疑问，我觉得当下来看呢，整个的创新药和CRO的子板块的一些公司的业绩还是相对 业绩增速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啊。那么如果季报之后，大家呢都会更新一下基本面，整体的更新一下基本面，首先呢看看你的业绩增速，看你的筹码分布，看看对于后续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个消息的一些利好，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也会有更多的资金呢关注到这种的港股的医药板块啊，特别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种的港股的医药的创新药和自开欧的板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股价就会有进一步的反馈，那我们也可以请这个投资者逐步的关注起来。除了创新药板块，其实整个的金融板块，港股的金融板块也可以关注啊。我们鹏华呢也是最近呢新发行了这种港股通的内地金融已经上市了而且取得了在建仓期就取得不错的一个建仓的一个收益。那么在近期呢，其实整个的港股的这种的偏高股息高分红的一些指数呢，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到了十月底或十一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估值切换或者说呢风格切换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呢整个全年的业绩基本完成了，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投资者呢有可能是需要对于来年呢做一些布局，然后呢有一些风格的切换。那么全年来看呢毫无疑问整个全年成长风格是占主导的，那么到了十一月份有些机构呢会提前的做一些收益的锁定，以及对于一些风格的暴露呢就逐渐的往回收，这个时候呢对于一些红利板块也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也是建议投资人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鹏华刚发行的港股通内地金融这支产品，ETF 这支产品代码是158000也很好记啊，它主要聚焦于港股的银行股，港股的银行股呢大概有60%-70%，然后还有部分的保险保险的一个占比呢接近20%左右那么整个呢还是一个具有一个高股息高红利的一个指数，那我们也请各位投资者关注。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投资者聆听，后续呢我们在相应的时间点呢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产品啊。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鹏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 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意义，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鹏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鹏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酒吧 ETF、 国防 ETF、 中药 ETF、 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鹏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选择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鹏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
鹏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鹏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